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反复遭迫害14年学法背法调整状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3日。我是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今年70多岁了。自19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我义无反顾地走出来反迫害，正视大法。但是由于自己对法的认识不足和修炼中有漏等因素，导致我多次被邪恶绑架，在洗脑班、拘留所、劳教所、监狱等黑窝被迫害的时间长达14年，常常是刚回家没多久又被邪恶迫害。去年年底从监狱回家后，我痛定思痛，通过认真学法、背法，踏踏实实地向内找，我终于调整好了修炼状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平稳地做好三件事。下面我将自己一年多来的修炼经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回家后陷入了困境。经历了三年冤狱、九死一生的种种折磨后，我回到了家。回家后，我还没有来得及平复一下在黑窝中被迫害留下的阴影，就发现另一种磨难在等待着我去闯关。首先，丈夫同修在我冤狱期间已经离世，我们结婚几十年来，生活上一直是他为我遮风挡雨，家里的事基本上都是他操持，我连饭都不会做。虽然儿子家离得不远，但我不可能经常去找他们。现在我一个人独立生活了，买菜做饭，家里的修修补补、里里外外，什么都得靠自己了。一个人生活的孤独，对丈夫的思念都让我倍感心酸无助。居委会、街道派出所也不同程度地给我施加压力，但更大的压力来自于亲人。由于我多次被迫害，加上丈夫住院离世时我都在监狱，原本支持大法的亲人对大法产生了怀疑和不解。这次我冤狱期满回家后，儿子儿媳不准我出去讲真相，甚至在家里也不许讲。我到他们家吃饭，在给客人讲真相时，他们也故意岔开话题，阻止我讲真相。一直支持我修炼的妹妹一家也叫我别出去，说觉得好就自己在家练。亲家两口子我曾经给他们做过三退，现在他们也变得不支持大法了，甚至还说根本不相信之类的话。同时我经济上也面临着严重困难。我在冤狱期间，妹妹由于沉迷于打麻将赌博，不但把家里的钱输光了，还把我银行卡里的几万元钱全部取出来输了，这是我所有的积蓄。我把卡给他，原本是让他给我请律师用的，没想到被他输光了。以后我的生活该怎么办？回家没几天，社保中心寄来告知书，不但要求我退还冤狱期间领的5万元养老金，而且今后的养老金每月只发750元，这更是雪上加霜。最触及我内心的是同修们对我的误解和传言。以前我每次从黑窝回家，同修们都问寒问暖，关心备至。这一次回家后，以前和我比较亲近的一些同修都没有来看我，有的甚至还躲着我。有的同修来看我时，给我指出问题时的语气比较严厉，用词也比较尖锐。面对这些意想不到的关和难， 我一时间懵了，我心里好苦，我用被子盖住头放声大哭，心里委屈地向师父诉苦，师父，我好冤啊。第二部分，认真学法背法使我改变了修炼环境。我看着转法轮书中师父的法相，师父微笑地看着我，一想到师父，我的精神立即振作起来。我扪心自问，我是大法弟子吗？大法弟子的使命是什么？我明白，这是旧势力给我设的又一个难关，我不能陷在里面，我一定要闯过这一关，继续助师正法，兑现使命。我想起师父多次强调学法的重要性，我决定先好好学法，我坚信大法能改变一切。我静下心来学法背法，我从2008年开始背法，在背法方面已经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我调整好心态后专心学法背法，尽管我已经70岁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很快就又能熟背转法轮了，而且背得越来越熟，越来越快，能达到2.5小时背一讲，一个星期背完一遍转法轮。学法时无论学多久，我一直都是双盘。由于在监狱里多年没有盘腿，练进功时刚盘上不一会儿就剧烈的疼痛，但不管怎么痛，我就是不把腿放下来。因为疼，大冬天衣服都湿透了，我依然坚持，没几天我就能盘腿几个小时了。每天除了学转法轮，我还看其他大法书籍。背了一段时间转法轮后，我又开始抄转法轮，用3个月时间抄了一遍转法轮。学法之余，我也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那一篇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交流文章，激励我奋起直追，不敢懈怠。我修炼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黑窝里度过的，真正静下心来学法的时间很少，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多了。在监狱，邪恶每天都让我睡很少的觉，回家后又是真想美美的睡上一觉，但我深知时间的宝贵，我已经在黑窝里耽误太多的时间，我要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我如饥似渴的学法背法抄法，每天只睡3个小时，凌晨3点起床晨练，从不耽误。为了节省时间，我做饭一次做2天的量，把饭菜装在碗里，微波炉热一热就吃。有时候因为事情耽误了，我宁愿少吃一顿饭，少睡觉，也要把学法补上。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大量的学法背法使我能静下心来理性地回顾自己的修炼过程，我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和有漏的地方，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多次被邪恶迫害，为什么同修会那么看我。我想到同修给我指出的问题，同修说我最大的执着是求名的心，还有显示心、欢喜心，掺杂着妒忌心。我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发现自己讲真相、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确实有证实自己的心。每次发完资料后就沾沾自喜，学法时给同修讲，我今天又发了多少，得到同修的夸赞就高兴。这不就是显示心、欢喜心、求名的心吗？我却不自知，有时同修善意的提醒还不高兴，听到说谁谁也很会发资料讲真相，我嘴里说着做得真好，但心里却不舒服，这不是很明显的妒忌心吗？ 我还找到了做协调工作时的干事心，想把事做得轰轰烈烈的心，党文化的说话、做事作风等等。仔细深挖下去，找到了一大堆人心，这些人心不就是旧势力迫害的把柄吗？我痛定思痛，决心在修炼中扎扎实实的实修，人心一出来，马上抓住它，修去它。通过学法，我悟到同修对我的传言和负面看法，既是对我的考验，也是旧势力想要在同修间制造间隔。我要过好这一关，否定旧势力的破坏。我没有刻意的解释和澄清，同修问到了，我就解释几句。如果同修不相信，我也不辩驳，更不去怨恨同修。半年后，同修接纳我参加集体学法。现在我和同修的关系比以前更融洽了。随着深入学法，我的善心增加了。我不被家人亲戚对我的态度所带动，不管他们怎么对我，我都对他们好，善待他们，尽量为他们着想。他们每个人的生日我都记在心里，并送上礼物和祝福，这些是以前忽略的。我对儿子儿媳说，你父亲的过早离世是邪党迫害造成的，绝不是大法造成的。我们都是做好人，你们也是亲眼见到的。如果我不被邪党多次迫害，你父亲也不会忧思成疾，而且我也会好好照顾你父亲，他也不会走得这么早。你们真的应该感谢大法师父，如果不是师父保护我，我早就被邪党折磨死了。那样的话，你们不但爸爸没了，连妈妈也没了。我还告诉他们，在中国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是中共邪党在执法犯法，迫害好人。我们只是告诉世人，远离中共邪教才能得到神佛的护佑，躲过劫难，拥有美好的未来。这次新冠瘟疫你们也看见了，邪党是怎么欺骗民众，隐瞒死亡人数，草菅人命的。我给他们看了新闻出版署50号令等证实大法合法的相关法律文件，他们也看到了我刚从监狱回家时身体瘦弱不堪，在家恢复学法练功一段时间后，身体大为改观，精神很好，精力也旺盛，人显得年轻，根本看不出是70多岁的人。他们从中看到了大法的超常，特别是我成功要回养老金的过程，让他们见证了大法修炼不违法和大法修炼人的坚韧。慢慢的，他们转变了观念，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修炼，还提醒我讲真相要智慧的讲，注意安全。一次监狱警察打电话给我儿子搞所谓的回访，问我好不好。我儿子回答，你们不来打扰他，他就很好，他是合法公民，请你们不要再来打扰他。警察要我的电话号码，儿子也不给。我除了在社区街道办工作人员到我家时给他们讲真相外，我还主动上门到社区街道办公室去给他们讲真相，成功的劝社区书记等工作人员做了三退。得知书记生病后，我买了水果去看他，他进一步对大法增加了好感。就这样，通过认真学法、背法、向内找、扎扎实实的修，我不但改变了家庭环境，也消除了和同修的间隔，还让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明白了真相。 第三部分，讲真相，要回养老金。面对中共邪党的经济迫害，我没有消极承受，我决定以要养老金的方式讲真相。养老金能否要回，要回多少，不是首要目的，是要在索要养老金的过程中，尽可能地接触更多的人，并让接触到的人都明白真相。回家十多天后，我在同修的帮助下，以公益论坛上的法律知识和模板作为参照，给区社保中心和人社局分别寄出了依法发放养老金申请书和依法履职申请书。几天后，社保中心寄来了书面回复，拒绝了我的合理要求。我打算主动到各个部门面对面讲真相。刚经历监狱的严酷迫害，回家没多久就又到政府部门讲真相，我有点犯难，万一被抓了怎么办？我感到心里没底。这时一个声音告诉我，你有师父呀，怕什么？我望着师父的法相，心里对师父说，请师父加持弟子，我就一个人去讲，这是我的修炼之路，师父已经铺好了，我只能走好。我凌晨三点起床，练完功，发完正念，背完一讲转法轮，刚好八点半，然后就去社保中心等部门讲真相。一开始中心的主管科长态度很强硬，说每月最多只发给我750元的基本生活费，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你这么大年龄不在家安心养老，还去干这个事，国家不允许就别去做。我的情绪没有被他带动，我看着他，面带微笑地说，年轻人，我今天可要告诉你实情。一方面，在法律上讲，扣发我的养老金是违法违宪的，我已经在申请书上列举了相关的法律条文。另一方面讲，我们是被江泽民和中共无辜迫害的，我们没有违法，我有证据可以证明，国家至今没有一个法律文件说法轮功是某教，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新闻出版署50号令已经对法轮功书籍解禁，刑法明确规定法无明文不为罪，这些证据足以说明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所以我被判三年是冤枉的，可扣我的养老金也是违法的。科长先说不可能，没文件，又说他们不关心这个。我接着说，你们有权知道真相，你们扣发我养老金所依据的所谓人社部文件是和国家法律宪法相抵触的，所以是无效的违法的，实际上我也是为你们着想，不希望你们犯错受处分，中共一贯是卸磨杀驴。我讲了我在监狱里受尽的各种非人折磨，他们感到很吃惊，不敢相信现在居然还有这种事情。我说，你看我像说谎话的人吗？他们说，不像，你很善良，也很讲道理，你不会说假话。怎么也看不出你有70多岁了，思路还如此的清晰。他们见我这么能说会道，而且条理清晰，法律知识也很丰富，以为我是大学文化。我说，我是小学文凭。他们都不相信。我解释说，我小时候本来成绩很好，因为我父亲被邪党打成右派，本来我考上了初中，但不让我读，是因为我修了大法，大法给我开智开慧，我才知道这么多。科长说，每月给你发2000元钱吧。我又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425事件真相和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中共邪党在三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中的种种乱象，又让他们用手机搜索藏字时的图片，最后他们都做了三退。一个副局长认为给我2000元钱给多了， 只同意发给我1500元。我悟到正好以申请行政复议的方式去区政府、区司法局、律师事务所等单位讲真相，同时给市政府、人大、政协、监察委、司法局、人社局等单位寄去真相信，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在社保中心讲真相后，我继续给检察院、司法局、信访办、人社局、妇联等部门讲真相。在师傅的加持下，我邮寄真相信和上门讲真相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市里和区里有关部门要求社保中心妥善解决，区里把几个部门召集起来开会，社保中心主任给我说了很多好话，让我不要告了。我原本养老金有3000元出头，社保中心每个月给我发3000元，象征性的扣了一点。他们说如果一点不扣，不好给上面交代。当时由于我回家不久，认识有限，还有顾虑，也就答应了。养老金问题解决之后，我给原工作单位领导写信，要求补发我冤狱期间的生活补贴和节假日慰问金等各项福利，共计10000多元。单位打电话请示政法委，政法委工作人员说不给。我一方面到原工作单位给他们讲真相，同时又给政法委书记写信。政法委书记收到信后，让街道管政法的副书记给我带来了他的亲笔信和信封里装的1000元现金，并责成街道找单位协调我的福利补发。经过街道协调后，单位领导答应在今年年底补发几千元钱。这样我的经济困难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这不但更有利于我做3件事，同时也改变了家人和亲朋好友对大法的态度。他们原来以为索要养老金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结果我通过讲真相做到了，他们对大法和大法弟子也由衷的佩服。第四部分，和同修一起配合讲真相。我回家后，因为中共协党搞疫情防控，一个星期不让出门，第八天我就开始出门讲真相。此后我每天都要出去讲真相救人，一直讲了1年多，每天多的时候劝退20-30人。我想如果与同修配合讲真相，效果更好一些，因此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希望有同修配合着一起讲真相。今年初我在家学法时，窗外好多只喜鹊飞来飞去，有一只喜鹊站在窗外树枝上几分钟不走。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心想，喜鹊报喜肯定有什么好事儿。几天后我遇到一个得法才几年的 A 同修，他正想找个老同修一起结伴讲真相，真是心想事成，我们都非常感谢师父的安排。我们结识后，就有朋友约我们几天后去农家乐玩，没想到后来天气预报说那天有雨，他们就不打算去了。到了那天早上，确实下了很大的雨，我就在心里说，今天别下雨，我们要去救人。几分钟后雨就真的停了，朋友们说既然不下雨了就去吧。我和 A 同修第一次配合讲真相非常默契，那天在农家乐一共给21人讲真相，劝三退。有一个人明白真相后想学大法，当时就请了大法书，感恩师尊将有缘人安排到我们身边得救。几年前我和一个同修到邻省的一处避暑山区讲真相时，被当地村干部构陷后被非法判刑。今年 A 同修和另一个新同修邀约我到相邻的另一个省的避暑圣地讲真相，那个地方有全国各地多达30万人去避暑。 我没有因为那次在避暑地区讲真相被迫害而留下阴影，而是从正面吸取教训，以讲真相救人为重。我欣然同意。我们三个人在那个地方待了20多天，劝退了300多人。尽管他俩都是2019年得法的新学员，但都很精进，对我帮助很大。 A 同修60岁，是退休教师，很会讲真相。 B 同修50多岁。 A 同修曾与我配合讲过2次真相， B 同修是第一次见面。我们三人配合得很好，我和 A 同修讲真相， B 同修配合发正念。我们每天凌晨3点起床，练完5套功法，发完正念，简单吃完早饭，7点左右就出发。我们采用步行的方式，遇到有缘人就讲真相。10点半开始返回，简单吃完午饭，休息40分钟后开始学法，一直学到晚上11点半，发完0点正念再睡觉。开始我不习惯这么紧凑的时间安排，但想到他们2位新同修都能如此精进，让我这个得法20多年的老弟子深感惭愧。而且为了节省时间，他们只吃2顿饭，不吃晚饭。我吃晚饭时，他们就上明慧网看交流文章。每天我们学2讲转法轮，然后再学精进要旨、红银师父的其他讲法。 A 同修救人的心真让我感动。一次遇到一个教师， A 同修给他讲了很长时间，他都不愿意退。 A 同修难过的掉下了眼泪，但他没有放弃，一直讲了1个多小时，对方终于答应做三退了。反观我自己，遇到不愿意退的，我很少像 A 同修那样坚持。B 同修后来突破了怕心，也能单独讲真相了。有一天他一上午讲退了5个人。有一个住在我们附近的人，听 B 同修讲真相后很激动，他找到我们的住处，发现 B 同修已经走了。他拿出500元给我说，他不是说今天走吗？怎么昨天就走了？我本来想给他买点东西，又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我请你把这500元钱转交给他。他心太好了，把这么好的事告诉我，他要不给我讲这些，我都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我说，钱我们不能收，是大法师父叫我们讲真相救人，要感谢你就感谢大法师父吧。结语。前不久有一个从冤狱回家的同修问我，你为什么能在回来后那么短的时间内调整好状态，跟上正法进程的？我的体会是，救人的强烈使命感和紧迫感，让我必须抓紧时间，在学好法的基础上做好3件事。随着不断的静心学法和心性的不断提高，一些关和难迎刃而解，3件事越做越顺，救人的力度越来越强。法轮大法太神奇了，真的是无所不能。今后我一定要扎扎实实的修，平稳的做好3件事，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给众生做饭，给同修做饭。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4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们好。在我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万念俱灰，没有勇气再活下去时，万分幸运地得到了一本宝书《转法轮》。这是我生命的一个极大的反差，犹如黑夜漫漫的大海中， 一只飘摇无助的小舟见到了闪烁的灯光，又如炎热的沙漠里，干裂的嘴唇尝到了一股清泉，更像丢失已久的孩子见到了父亲，好幸福地聆听着父亲的教诲，清洗着尘垢，启迪着本性的复苏，走上了返本归真回家之路。我那个激动啊，一生从来没有过那么高兴。我下定了决心，一定好好修，一修到底。这些个比喻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夸张。一，那一念，我如饥似渴的学法，懂得了修炼守心性，提高心性是根本，听师父的话就是最对的。修炼没几个月，本地负责人就让我当辅导员，这个事情太意外了。我从小就不会表达，且说话慢，手慢，脚慢，思维慢，什么都慢，特别是说话，磨磨唧唧地说了半天，把该说的都忘了，人家耐着性子听完了，却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就我这样怎么能当辅导员呢？我对负责人说，大姐，不行啊，我做不了，我自己都不行，怎么辅导别人呢？要给师父耽误了大事，可不行啊。可是他却说，你别说了，就你了，那边就你年轻，其他都是老头老太太，烧个信，传个话，拿个经文的，就你行。我没话可说了。回到家里，我仔细思忖，这是不是师父安排的？要是师父安排的，那我就干吧。此时我就发了那一念，我就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没人干的我干，别人不愿干的我干，只要是大法需要我就干。二，买房。也许就是因为我无私的那一念，师父给我开智慧，学法时法理源源不断地展现，一会儿激动，一会儿笑，一会儿手拍着大腿，真对，真好，整天沐浴在法光中，好幸福，好开心啊。那时候基本上什么观难都非常好过。举个例子，我的一儿一女渐渐长大了，应该买房子了，听说离我家不远处有6间房要卖，我就去看看。这时我们学法组的同兄二嫂从他家院里出来对我说，那房子的地基一半软一半硬，虽然房子还新着，已经有裂了，你买我家这个楼吧。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可没那么多钱。他说，不贵，23万，我就卖给你，连电器什么都不动。我一听，把我们住的房子卖了，凑凑钱应该没问题。我说，那行，可是咱俩别做主，你回家和二哥商量一下，我和我们那口子商量，他们都同意了，咱们就成了，好吗？他说行。他那是4间房的2层别墅楼，自己盖的，很结实，格局也不错。很快大家都同意，叫我交定金，5万也行，10万也行。很快我把房子卖了，凑了9万元定金。二嫂说，我那平房盖好了就搬家，给你腾房。我丈夫很高兴，每天下班都到那楼房转一圈看看再回家。可是他家的房子迟迟盖不完，二嫂总跟我说盖房遇到了什么什么麻烦等等，我也没在意。后来我发现他要变卦，只是感觉，我的心态淡定，就是听师父的话，这房子该是我的就是我的，不该是我的就不是我的，但是不能从我的嘴里毁约。一次二嫂跟我说，电器算1万元，我说行，我买的是房子，那都是小事。过几天她说，我婆婆跟小叔子生了点气，身体总是不舒服，她今年80多岁了，婆婆对我说，我有个要求，我要死就死在这个院子里，某某妈，某某是我女儿的名字，你腻味吗？嗨，哪个院子不死人呢？咱们还是练功人，不在意这个， 再说，生有处，死有地，身体不舒服，也不一定就能死呀。我回答。话音刚落，我无意间看到他一种失望的表情。终于有一天，二嫂叫他侄媳妇来叫我，我去了。二嫂在地上坐着小马扎，低着头，连声说，对不起人呐，对不起人呐。我微笑着，不想让他为难。二嫂，你别为难，你就说一句，你这房子是卖还是不卖？要是卖，我就等着，不着急。要是不卖，我得赶快买房子，因为我的房已经卖了，我没地方住了。二哥要是心疼不想卖了，别把二哥别扭坏了，我住着房子心里也不好受啊。他说，你去买房吧，有对心的你就买，没对心的这楼还卖给你，有什么啦，我自己做。意思是指我自己承担后果。后来他把90000元定金还给我，还要给我1000元利息，我没要利息。其实我的损失是不小的，因为急着卖房凑定金，少卖10000元。我也没跟他说，我谨遵师父教诲，不解释，不埋怨，视之为提高心性的好机会。第二天早上，吃点早点，骑上自行车，前往信息部买房。心里想，我的路是师父安排的，该在哪住，和哪些人有缘，师父都安排好了。大法弟子不借账，房价就在我经济可行的范围之内，楼房也行，平房也行，最好不用太麻烦的装修，不能影响我做三件事。想着，不知不觉到了信息部，老板热情地向我介绍房子，看了一家没中意，紧挨着另一家，门前牌子上写着小楼3间，20万，三言两语的，15万就买下来了。丈夫只管上班，买房卖房，装修都是我一个人。装修时也是很神奇的，无比的顺利，左邻右舍我都乐呵地替他们着想，达到他们满意，就不细数了。我有神都羡慕的伟大的师父，时时看护着，教导着，归正着，心里总是喜滋滋的。实践证明，我看似吃亏了，失去了一点点利益，可是师父却给予我很多。15万的房子现在升值100多万，同时对修炼而言还一举四得。三，给众生做饭。也许就是我发自本性的那一念，慈悲的师父就以此成就着弟子。2003年夏天，我们搬进了新家。那时候因为迫害很邪恶，本地同修没有学法组，大家都不敢出来学法。我想，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环境被邪恶破坏了，我们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要否定它，走师父安排的集体学法之路。我和 A 同修交流，在我家先由我俩开始学，时间不长，学法的人越来越多，就分出一部分人在另一同修家学法。很快学法组多起来，大家都能参加集体学法了。2004年初，在同修的帮助下，从零开始建立了资料点，在师父的保护下平稳地走到今天。回想起一路走过来，每件事我都按照自己当初那一念初衷实践着。没有学法组，我组织学法组；没有资料点，我建立资料点。明慧网号召资料点遍地开花，我帮同修建立资料点。没有人学技术，我请教同修学技术。我学会了打印、排版、刻录、大文件下载、制作护身符、安装电脑系统、做不干胶、制作贺卡、制作大法书籍等各种技术。师父教大法弟子全面地讲真相、救众生。当时还没有同修出来讲真相，我就出来讲。 B 同修看到我讲真相劝三退时，就说，某某同修讲真相，某某指我的名字，人家往自己宇宙里救众生呢，我世界里还没有众生呢，我也要讲真相， 救我的众生。毕同修很单纯直率，也没有怕心，他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保平安。后来一协调同修让我做九评书，弄来一台大复印机，那时候迫害还非常严重，我一下就来了一个大的转折，从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一下就关门闭户做酒瓶，整个二楼都是我的工作室，也不敢让同修知道，开始有点不适应，我想想自己的初衷，心里也就踏实了。协调同修给我送来打印纸，那都是十包一箱的，很沉，为了安全卸车要快，大门一开他就迅速往过道屋里卸，我也帮着卸，20箱纸眨眼之间卸完，他迅速把车开走，我赶紧把大门插上，自己再尽快把20箱纸搬上二楼，以免被别人看到，越搬越沉，每上一凳背一句师父的诗词，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选自红岩二正念正行。后来明慧网发表了台历和挂历，我就根据现有的条件做起了 A4 小挂历，做好了分类摆在床上，同修来了自己选，宝宝娃娃等都喜欢要，最后就剩下大法红传世界没人拿。我知道那时同修还有顾虑心，觉得那个比较敏感，我心想这就是正法进程，大法都红传世界了，我们都不敢发给世人，那众生怎么转变观念得救呀？我就把剩下的这些挂历装了2个袋子，出去转一趟就都发完了，而且都是人家愿意要我才给的。现在本地资料点也不少了，大家都自动的协调做着各自应该做的，我的工作量和项目也少了许多，但还是很忙，没有时间面对面讲真相，心里总是觉得这方面很差劲。我提供这30里外同修的资料，还有邻村的，他们不定时来我家，所以每期资料我都提前做出来。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有2个小女孩等着吃饭，吃完饭上学去，可是饭没人做，也没有柴禾锅情况，我赶紧找柴火给孩子们做饭。醒来后我知道是师父点给我，让我赶紧做真相资料，我就做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是，同修们你来他来很快都拿走了，满足了同修的需要，也没耽误同修的时间。有时我想，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总没时间出去讲真相，师父每时每刻都知道我想什么。后来又做了一个梦，我是卖饮食的，好像是卖馒头，一支部队直接来到我的门脸前，匆匆取食而去。醒来后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这些资料能救很多众生的。四，给同修做饭，本地同修比较多，在加之外村的，我的技术虽然都不太精，但比较全面，所以总是很忙，尤其是制作大法书籍、修整旧书、改字等等，还有其他的如下载音频、真相视频等等等等琐碎的事就不赘述了。尤其是最近外村同修拿了很多旧版的大法书，需要改字和修补，有些书是从不识字的同修那里拿来的，或者是其他各种情况没法改字，还有很多缺少大法书的要给他们补齐，一个书名单又一个书名单拿来，刚刚做完送走同修，又来一个一个。面对这琐碎的事和一波一波旧版书，师父又在梦中鼓励我，梦中很多同修在我家一个很大的屋子里学法，来一波走一波，我看到有袋装的食品就打开，想问问同修们吃不吃，他们都吃，还有像八宝粥那样的米粥，最后都吃没了。 我意识中，这些食品刚好让同修们吃饱。结语：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锤炼了我，成就着我。我曾是一个平庸无能，满身是病，弱不禁风的小女子，且没什么文化，而今却成为众神瞩目的大法徒。点滴的进步无不浸透着师尊的慈悲与辛苦。师父经常在梦中鼓励我，点化我。大概是一个多月前，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走在一条非常干净宽宽的马路上，不知不觉中发现是上坡。走到坡上边，无意中回头一看，很多人紧紧跟在我身后，排队似的紧密的，肩挨肩，人挨人，和马路一样宽。抬头望去，队伍紧密的整齐，无尽头。我悟到，那都是我世界里的众生，他们在跟随我往上走。我要更加精进实修自己，多学法，多去执着心，要对得起他们的期盼。师尊那样无比的恩德救度我们，我也要无愧众生，唯愿师尊孝。谢师恩。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